感谢这个敬拜团带来的这个诗歌哈，特别最后一首讲到盼望。那特别今天我们要来参考以弗所书，讲的就是一个盼望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带来了盼望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活着乃是有盼望的。求你帮助我们在一生中将这个盼望活出来，让这个盼望成为我们前进的力量，让这个盼望成为我们面对所有困难所有的动力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做你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盼望哈，我记得我的小时候，这个总是盼望自己长大，希望自己长大有一天呢，这个运动特别好，体育特别好，盼望自己有一天这个打篮球哇可以扣篮，盼望自己有一天踢足球怎么样，一场比赛可以射进三个球。那等我长大以后呢，我就发现我要盼望这个哪一天可以上大学，然后离开父母可以展翅高飞。那等我上了大学以后呢，我又盼望说哎，我可以读这个研究生啊。然后等我读了研究生之后呢，我又盼望我可以工作，好，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好，找一个这个钱多的工作，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，找一个事情少的工作，好，我不是这么盼望的。这个然后等我有了工作之后呢，我也盼望可以什么，可以找个女朋友啊。然后呢，等我这个结婚之后，我也盼望有什么，有孩子。等我有孩子之后呢，我突然发现哇，孩子怎么不赶快长大啊。你们有孩子的时候就盼望哈，孩子最好一天就长大了，然后这样我就省得操心哈。等孩子长大了之后，我就发现我的身体日趋衰残，我一生都是有一个盼望不断的在引导我往前走。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对吧？都有一个盼望，在你每人生的每一段时期，你都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带着你不断的往前走。当你到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的身体的体能不再往上走了，开始平了，然后再过一段人的体能在什么往下走了，我就问说，主啊，我的盼望在哪里？什么是我人生的盼望？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有很多的挣扎啊，到底我的人生的盼望是什么？有时候突然就失去了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。但是基督徒却不是这样，我们是有盼望的啊。圣经里头这个盼望出现了很多次，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来，这段经文要让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相信上帝的人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你们觉得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刚才最后一首歌讲到万家灯火，讲到黑暗中看到盼望，盼望是什么？如果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，你要怎么样？耐心回答。圣经上有这样说过吗？啊，有啊。如果有人将来问你盼望的缘由，你要怎么回答？曾经十多年以前有人问过我，刚好在一个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有个犹太人问我，你为什么信主？从天上掉下来一句话，突然我愣住了，哇，我为什么信主？我突然讲不回来，讲不出来。后来我才想到圣经中有一句话，你要随时准备，当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能够回答。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将来能够得到什么？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将来得到什么？永恒的基业。那基业是什么？如何确信你的盼望能够实现？可以确信吗？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 读这个以弗所书啊，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，我读单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啊。今天的经文稍微多一点，所以我们啊慢慢来读。十五节，因此这是保罗说的哈，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
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
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啊，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中间啊，讲到保罗不住的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啊。他祷告的时候呢，他求的是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。那这里这个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啊，人的灵、圣灵什么，或者属灵的启示跟智慧啊。不管如何，这里都告诉我们保罗祷告神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，让我们真的认识神，让我们知道神。那最重要的第十八节，怎么知道神呢？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。原来我们除了这个头上长两个眼睛以外，原来我们的心中还有两个眼睛。知道你们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指望就是盼望，这个我发现在一百多年以前的中文好像没有盼望这两个字，所以翻译成都是什么，比较多翻译成指望啊，这个或者那个时候指望跟盼望是同一个意思。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，这两个有两个词，一个是指望，还有一个基业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心中的眼睛。好，这个都不容易解释啊，所以今天这个很艰难，我要能够来解释，并且然后知道神向我们显的能力何等浩大，就是让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坐在神的右边啊。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圣徒的祷告啊。那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以弗所圣徒他们面对的困难的挑战是什么，但是这个祷告却是非常重要的，保罗知道他们的状况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要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什么是我们心中的眼睛？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？什么是恩召的指望？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？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他给信徒的那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什么是荣耀的基业？这一切都是神要给我们的，但是什么东西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一些的来的一起的学习。第一个要讲到信徒的盼望。信徒这个盼望在希腊文叫 elpis。Elpis， 那这里头在一章十八节，这里头讲到说，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但是这个指望呢，并不是我这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的，也不是我戴上眼镜可以看见的，所以跟你的视力没有关，是在心中的眼睛才能够看见的。第二个呢，心中的眼睛是要被照亮的，才能够看到神恩召的指望，很有意思。如果我们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中又出现，另外一个二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二章十二节。那时，
你们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信的诸约上是以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
这里是说这些以弗所的信徒有很多原来是外邦人，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，在所有的约，不管是亚伯拉罕之约还是摩西之约上，他们都没有份的。我们原来也是如此，而且呢，在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也没有神，说明这个外邦人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盼望的。而且呢，谁有这个盼望？犹太人有这个盼望，犹太人有这个盼望，原来这个有约才有这个盼望，这个盼望是从约来的。好，所以你们觉得这个盼望是很复杂的啊。以弗所书四章四节，我们一起读：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好，同有一个指望，这个指望是什么？原来不只是犹太人有这个盼望，原来我们信主的人跟犹太人一样，同有一个什么指望。保罗在这里说的一个意思是说，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两个基督，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，他们是有，我们是有同样一个身体的，是有同样一个圣灵的，而且我们蒙召是有同样一个盼望的，不是两个。所以这里头我们要问，到底犹太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可以跟他们有同样的盼望。所以以弗所书讲了这么多，你们有没有明白盼望是什么了？没有哈，我也没有刚开始。后来我想说，保罗为什么绕了这么多弯？后来有一天我想明白了，原来我们不是活在当时。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以弗所的信徒听不听得懂？肯定听得懂，只是我们今天听不懂。所以我们要回到跨越时空，回到什么？回到当时。为什么以弗所人他们听了就知道保罗说什么，我们今天听不来啊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，就是我们没有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跟当时他们的背景。所以我们回到保罗的当时，你看保罗他怎么跟他的跟外邦人传福音，保罗怎么跟信徒说话，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，其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这个保罗他被抓了以后，他说了这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保罗看出
那
是为盼望什么？死人复活。哇，这个东西让我看到说，原来保罗说我现在受审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。那我就问，这个撒都该人有盼望死人复活吗？
没有。
法利赛人呢？
有。
有没有？
有。
不确定。好，不确定，对吧？我们再看保罗他当时啊，当他被审问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啊，怎么回答的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4:14-15，我读14节，好，你们读15节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就是保罗传的耶稣基督哈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
并且靠着神盼望世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
他们是谁？他们自己是谁？他们自己是谁？犹太人啊，犹太人他们也盼望着吗？死人复活。犹太人也盼望死人复活。所以保罗跟以弗所信徒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他们中间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，所以他讲这个盼望的时候，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，因为他们在 别人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领受的信息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我们所盼望的。如果我们有机会，你去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大概有十篇的讲道，十篇传福音的讲道，除了其中保罗在雅典传的福音之外，其他的核心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反省我自己，我跟别人传福音，我可能要告诉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，我也要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我要告诉他们我们是罪人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在上帝的眼中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我最后我要把他带到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要他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根基上，我才是把他带到最后最对的地方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今天这个是几月几号？3月18，犹太历尼散月2号，再过12天是尼散月14号，是什么节日？是逾越节。耶稣基督2000多年以前被钉十字架，就在逾越节，就在逾越节，再过12天。好，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盼望啊，并不只是如此啊。保罗接着说，26章第6节到第8节，好，我读第6节，好，然后你们读第7节。保罗说，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。
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，都指望了他。
第八节我们一起读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原来不只是犹太人，12个支派都什么？昼夜切切的侍奉神，都指望得着，得着什么？他们可以死里复活。保罗被犹太人控告也是这个什么？因为这个盼望，神叫死人复活，神叫死人复活。在这里头，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，好，就是这个死人复活，并不只是在新约中有的，原来是在旧约中也有的。我们的信仰并不只是今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才有的，神从最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，那个根基在圣经中记载的，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，没有改变过。后面我讲，大家就会明白。好，提摩太前书啊，4章13节，我来读啊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你们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第14节，来，
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
保罗对提摩太说，睡了的人呢，就是死了的人，我不愿你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。没有指望的人对死亡是恐惧和害怕，尤其我们中国人非常忌讳死这两个字，你们觉得呢？1234的4，人家都不喜欢，对吗？你就知道是不是忌讳。买楼的时候第几层，哇，24就没有人要买了，对吧？四就没人要买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中国人非常忌讳的死亡， 所以国人对死亡，我们中国人对死亡是带着恐惧啊，不敢说出真相的，好像不说这事情就不会什么，不会发生。曾经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人，他的母亲得了癌症，做了一次化疗又复发，做了第二次又复发，第三次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只有很短的时间。那个时候刚好我跟他认识，好，我们就见到了。他刚我跟我说这件事情，他说他的挣扎是什么，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的母亲。家里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好久，今天有 51% 的投票说要，明天 49% 说不要，好，说要，好，所以在这个中间挣扎。如果轮到你，你要做什么选择？哈，要还是不要？哈，没想过哈，大部分人没想过哈，你遇到这个情形你才会想到。那这个中国人觉得不要让他知道，让他这个不要那么悲伤，对吧？不要那么痛苦，然后就怎么样，不知道就平平安安的走了。那我跟他说，如果是我，我会想要知道，我想要知道，为什么呢？我可能还有很多遗憾我没有完成，我想要完成，有很多人际关系我要修复，我还没有修复，我在临死之前我要修复，对吗？是吗？但是因着对死亡的恐惧害怕，因着没有盼望，他都没有跟他的妈妈说。当我跟他的母亲去看望他的时候，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，我知道他知道自己的状况，但是因为他也怕家人担心，所以他也不说，所以几个月的时间这边不跟这边说话，这边不跟那边说话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没有盼望带来的恐惧将两个人两边的人隔开，一直到离开世界，带着很多的遗憾离开。我也跟他传过福音，我说耶稣可以拯救你，你在痛苦的时候你要叫耶稣的名字。遗憾的是我没有问他要不要做决志祷告，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，从我的那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，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，我妈还要再跟你谈一次。我又跑过去为他祷告。我不知道这个，也许我没有做到完全好，没有做到底好，但是我相信他，我跟他讲耶稣是谁，但我相信他心里知道，我相信他，当他转向神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在他里头，在他里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总有一天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了，不是你，不是你的家人，就是你自己，不是这个事情现在没有发生，将来不会，一定会的，到时候我们如何面对。所以我当我身体日渐衰残的时候，这个你们说陈老师你身体挺好怎么衰残，我跟我儿子打球我就知道身体衰残了，对吧？我以前这个怎么打都可以，现在呢，哇，都是他捡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也跳不起来，所以这个打篮球我就发现我的身体日渐什么，日渐衰残，越来越打不动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知道我感谢神，我有一个盼望，我有个盼望，就是我将来跟耶稣基督一样怎么样，死里复活，这是我的盼望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我要与耶稣基督同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。这个盼望为什么很重要？ 就是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，人不只是只有什么今世。每一次这个我要出差的时候，特别是坐飞机啊，你们都知道坐飞机怎么样，是没谱的事情，对吧？当你坐在飞机上突然一阵气流下来，然后这样子颠簸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？很平静安稳吗？我感谢主哈，我就想说万一这个飞机掉下去，我的家人什么怎么办？所以我常常跟这个我的夫人把我的后事交代清楚，万一这飞机飞不回来啊，你要做你要怎么做？一二三四五，为什么我敢这样？我带着盼望，对不对？我带着盼望，我知道这个死亡不是结束。这个师母她带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坐飞机也是要确定每个孩子你们是已经重生得救信主了，坐上飞机，对吧？所以没有带着惧怕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，好，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远在天涯，好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好。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，我们不惧怕死亡，就能胜过其他的苦难和试炼，好，试炼。第三个，这复活的能力，死里复活的能力怎么样，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胜过罪，能够改变。我们生命被改变，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看到一个见证，有一位弟兄，他从小在农村长大，父母呢这个不太有文化，所以父母不知道怎么带他。那在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他受很多的伤害，父母比较偏弟弟而不是他，父母呢这个对他多是指责，父母有时候带他爸爸带他一起修东西，他不知道怎么修，父母就骂他这么笨，还不如去死，他是这样的，他爸爸就这样骂他。他成长的过程中间，跟父亲跟母亲几乎没有任何情感的交流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跟父母想要交流，父母就告诉你忍着，没有任何让他可以把情绪说出来的机会。他长大以后，他就发现自己这个问题在人际关系中，在许多的方面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，他发现这个根源是他的家庭，他的根源是因为父母如何带他，让他长大成为这个样子，他要怎么去面对？他就开始学习这个各样的心理学，儿童心理学、成长心理学各样的知识，知道应该怎样去带领一个孩子长大。当他学完之后，他有很多的知识，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个性，所以他想要什么改变。他怎么改变呢？他就回到他的家里跟父母说，你们从小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待我，这样这样这样教自己的孩子，这样的孩子才会是健康的。父母不知所措，每一次他去说的时候，父母好像都被指责，他也很痛苦，父母也很痛苦。有一天他跟他妈妈说的时候，他妈妈就跟他说，你学了这么多知识，可是我都不懂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突然明白了，他是认识神的，要改变的不是父母，是他自己。父母 没有办法改变，要改变的是他自己，他自己要从中间走出来。感谢神，神有这样改变的能力，能够改变他的生命。他就开始反省，他知道自己要改变，他对父母的相处的方式要改变，他就用爱心来跟他的父母相处。他了解他父母成长的环境也是这样的，他父亲的成长的环境比他艰苦多得多得多，所以造成他爸爸这样的个性。他就开始饶恕父母曾经在他生命中造成的伤害，他们的关系就开始改变。他自己的改变带来父母和他关系的改变，这个就是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。如果没有这个信仰，父母的关系是远在天涯，没有办法恢复的。我们今天不管遇到任何挑战，不管我们遇到何等艰难的人际关系，我们都要记得在神怎么样，凡事都能。没有哪一天我可以说我这方面神是没办法改变的，有哪些事情神是做不到的。我们要带着这个信心，知道我自己任何的地方神都可以改变，我也愿意被神改变，靠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活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何等重要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看到，基督徒不只是有盼望，而且神给我们的还有更确切的就是产业。有时候我在想说，产业是不是就是房产呢？对吧？你们觉得呢？好，在北京有产业的人怎么样？都是千万富翁，对吗？随便一栋房子。好，那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？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？好，这个产业在希腊文叫 kleronomia， 叫基业或者叫产业。那这里头圣经一章十四节，刚才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哈，圣经一章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里指的是说，我们这个基业呢，现在还没有得着，但是呢，我已经有一个什么保证了，这个就是圣灵，到时候可以怎么样兑现。好，这个叫做基业，这叫凭据，就是我如果圣灵你有了，这个怎么样，将来是可以兑现这个基业的，现在没有，但是将来一定会有。就好像我的一个同事，他这个分到房子了，当他分到房子的时候，什么是一块空地，但是呢他就交了定金了，然后呢他的盼望就是这个房子有一天怎么样要不断的这个会盖起来，所以他有一个确据，好，这个定金交下去了，这个拿到一个证明，这就是我将来可以拿到这个房子的什么凭据，这个就是他要得的一个基业，在地上的基业。一章十八节我们刚才读的，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原来这个基业呢是非常荣耀，但是呢这个眼睛看不见，只有心里的眼睛可以看见这个基业的荣耀。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五节，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如拜偶像一样。原来这个基业不是谁都可以得着的，那些淫乱的、污秽的、贪心的，那些拜偶像的，这些人，这些恶人是什么？得不着的。而且这个基业是在耶稣基督和神的国里才有的。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清楚了，不是这个地上的，而是什么？神的国里头才有的一份基业，我们会得着。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？基业是什么？我们要来看这一段圣经。好，这个基业这个词，它有另外一个形式，叫做 kleronomos，翻译为承受基业的人，啊，承受基业的人，到底是谁是承受基业的人呢？是不是我这里头？是我这里的。到底是谁是承受基业的人呢？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三章26-29节，我读第一节。好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。
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
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原来这里保罗说的是什么呢？原来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都成为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着应许承受产业，就是照着应许成为承受产业的人。原来这里说的一个很有意思，第一个呢，神原来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承受产业的，我们也得到这个产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产业是什么？这里就是这样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要承受产业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万国都要因你蒙福，神应许大卫说，你的子孙必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，这个应许都在耶稣基督上身上成就。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就什么？接入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中，成为他的后裔，不是从肉身生的，乃是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这个意思。那神应许亚伯拉罕是什么基业呢？希伯来书中讲到，这段我来读哈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，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这里讲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出去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他就顺服，就到了那个地方。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什么迦南地。但是那个时候神并没有把那个地赐给他，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都怎么样？都没有，到死的时候都没有，就说你已经拿到那个凭据，但是呢你永远看到的是一块空地，房子到你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盖起来，因为他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基业得为业的地方就是什么？迦南美地。但是呢他又说这个基业是神所建造的那座城，到底哪一个？ 如果我们看当亚伯拉罕神带领他来到以色列地的时候，他神祝福他，以至于他跟罗德有许多的，他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啊有争执，因为那个他们是牧羊的，知道牧羊的地方你能养多少羊群是取决于你有多少水草，对吧？草吃光了，你的羊群怎么样？你就要随着水草而居啊。所以这个游牧民族就是着水草而居，但是那个地方水草有限，当亚伯拉罕的羊群越来越多，罗德的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难免双方会有争执啊。所以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，你去，你往哪里去呢？你往东我就往西。结果罗德真的就往东去了，他看到一块肥沃的地区他就过去了，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。这时候神对他说呢，在创世纪13:14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就是这块地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是这块地，直到永远。这是神给他的应许。亚伯拉罕信了吗？相信。可是他到死的时候，这个有没有成就？没有成就。没有成就。这个圣经上说他知道有一天他会怎么成就。那神的成是什么？好，这个不是 UFO 哈，这个是什么？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好，在启示录最后，好，降在地上，然后21:7我们一起读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同样的一个字根，希腊文的字根，要承受伟业，动词，跟这个基业是名词，这个是动词，承受伟业，就是在未来的日子，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要降在地上，神要把这个地重新更新，降在什么地方呢？就降在迦南地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信徒要承受伟业，要承受伟业，要承受伟业。所以我们知道信徒将要承受基业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的同事拿到房产证之后，不是拿到房产证，拿到那个凭据之后，他就翘首盼望哪一天能够怎么样住进去，就开始规划怎么装修，孩子去哪里什么上学，如何接送，那未来一切的美好他都在憧憬之中，因为这是他将要得到的一个基业。有空的时候就开车过去什么看一眼，看那个地方从平地开始到推土机到脚手架，然后一层两层三层的盖起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个基业虽然看起来很漂亮，会不会有一天老旧，总有一天到一定程度你要不同的翻修不断的翻修，终有一天会要破烂不堪，终有一天呢要不要被推倒，有没有一天要推倒？有一天是要推倒的，地上的基业都要过去，没有一个能够带走的，只有天上的是永恒的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基业就是迦南地，迦南地也预表着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死里复活将要承受的基业就是那个地方，也是未来永恒的新耶路撒冷。天上的基业 是永恒的。地上的基业虽然美好，可是你不知道里面住的人是如何，你不知道他遇到各样的什么样的挑战，你也不知道他在人际关系中是不是有许多的困难，但是天上的基业是没有这些困难的。恶人是在天上没有基业的。所以 总结好，我们天上的基业意味着我们不但有永恒的生命，还有一个永恒的国度。我们现在有的是暂时的，将来有的是永恒的。现在有的罪、困难、挑战都会过去，永恒的国度中是没有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坐车就到西安去，火车，然后呢又从西安坐火车到华阴县。那个时候要爬华山，要是晚上半夜10点的车到华山脚下，好，你们多少人爬过坐缆车上去，对吧？好，对，半夜10点到华山的脚下。那个时候特别贫穷，我就带了2个馒头就爬华山了。然后呢半夜10点晚上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别人说半夜10点爬我就爬了。然后爬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真是不好爬哈，这个自古华山一条路，我们爬都是走楼梯，它的有的地方的这个高度不是90度，是这样子的。你爬过这样子的山吗？那怎么上去？很简单，打2个洞，旁边一个铁链，你拉吧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就是你觉得那个攀岩对吧，后面吊根绳子，好，这个爬得很高，你在爬华山是没有绳子的，好，旁边一根铁链你手得抓着，比那个攀岩还难。攀岩你可以2只手试试上去，还不用背背包吗？你还得背一个背包，好，这样子上，一只手上去，这边拉着铁链。但是呢我后来明白，这个晚上爬黑乎乎的，啊，看不见下面，所以没有恐惧哈。我爬到早上，哇，4点钟，看了一群人在那边看日出。好，原来爬到早上是看日出，所以虽然极其寒冷，好，但是看日出。看完之后呢，要一天爬下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哇，要是白天爬，我肯定上不去了。你上去还是下来，你知道下来比上去怎么样还更难。所以走了一整天，好，下来，那我身上就2个馒头早就吃完了，然后肚子又饿又没水喝，但是我忍受得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暂时的，我是客旅，所以这个困难我都可以忍住，可以克服，因为我知道我回来之后回到我的家里是一个什么很舒服的一个被窝。对我们来讲，不管这个世上遇到什么挑战，我们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。我常常跟别人说，我对自己说，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。我们跟自己，我们一起说，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。会不会过去？再大的困难会不会过去？肯定都会过去。但是你要能够忍耐过去，你要有这个信仰跟盼望，你要看到你将来的盼望，看到你将来的基业，你就能够什么，能够忍受，可以过去。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活在我们身上的能力，神赐恩给我们能够忍耐在困难中。最后一个我要讲信徒的眼睛。好，这个眼睛呢，其实你们读到现在知道这个眼睛是什么了，是什么？如何可以看到你的盼望跟你的基业？心里的眼睛是什么？信心。好，心里的眼睛呢就是什么？信心。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他所信的是什么？4章17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四章十八节他说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什么指望。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们今天的信心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这点非常重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历史的传承的，并不是这个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才开始的，是有一个很厚的一个根基。使徒跟先知好，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根基是在那里的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？亚伯拉罕一生有三个挑战。第一个就是他没有什么，没有儿子。他相信神会给他，他凭什么相信？撒拉虽然不能生育，但是他相信神能够使撒拉死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。这个就是他的信心，神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。亚伯拉罕死的时候，我刚才那个经文可能给大家看一下，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有没有得到迦南地？神没有应许他要得着。凡你所看的一切都要赐给谁？赐给谁？你是谁？他得着了吗？他有没有相信？那他怎么得着？哈，死而复活。他相信他有一天要死而复活，得着那块地的。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跟我们今天是不是一样？一样的。神跟以撒也是说，我这块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以撒连死的时候他怎么样都没有得着，但是他相信他死里复活要得着。神对雅各也是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得着，但是他知道他死而复活要什么？要得着。当他将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他相信虽然他这个刀真的可以砍下去，他虽然非常不愿意，这是他宝贝的儿子，他唯一的一个儿子，要承受他所有产业的儿子，他马上他自己已经年老了。当他把以撒摆上去，这个刀要切下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信心，就是神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甘心的献上。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们今天的信心是一样的，但是他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就带着这个盼望，所以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。我们今天一样盼望死里复活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，已经成就了，已经将亚伯拉罕的盼望成就了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得着，但是耶稣基督意味着那是出熟的果子。犹太人有一个节日叫出熟的果子，就是农夫就在逾越节后第三天，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是出熟的果子。当这个农夫看到这个庄稼，好，这个果子并不只是水果哈，这个大麦好也是。当农夫看到这个庄稼结了很小很小的一点，他就把这个做个记号，这个出熟的果子是献给神的。因为呢，这意味着在将来的日子怎么样，他要得到这么多。耶稣基督复活是实现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， 是出熟的果子，让我们看到将来会有一整片一整片大量的丰收，许多人要从死里复活，跟耶稣基督一样。让我们的信心有个确据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盼望的是必定要实现的。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的兴奋，为什么以色列人如此的盼望那死人复活，因为他们看到原来那个果子出熟的已经有了，我可以看到像将来许多许多许多的丰收。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穗子。总结今天的信息，信徒的盼望，我们的盼望，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。有一个这个姐妹，她就做见证说，啊，有一次她听到我讲死里复活，她就第二天，她就去在公司里头跟大家吃饭的时候，这个领导就问她说，你是什么信仰？如果你不清楚，就是迷信。他是属于一个小兵秘书，啊，这个那边全是博士硕士，啊，神给他力量，他就跟他讲他的盼望是什么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承受的产业基业就是迦南地，将来永远的新圣城。我们在这里说很难哈，但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看到了，啊，你心中就有这个感动。第三个心中的眼睛是信心。好，葛培里牧师他曾经说，有一天你们会听说葛培里死了，不要信这话，那时我只是改了什么地址，到神那里比现在更有活力。这个就是他的盼望，他的信心，他的基业。我现在原来他知道他在天上还有个弟子。我们也会有弟子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在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，建立在我们信心之父还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根基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真的就是盼望神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承受你在天上给我们那一切的美好和那座新的圣城，我们都要住在其中，这地上所有的困难都要过去，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大能能够去面对，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活出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，胜过一切的困难和罪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